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宋美龄是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究竟宋美龄是一个什么人呢？宋家王朝的三姊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有人就这样评论，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爱钱是指到大家姐宋霭龄嫁给大有钱佬孔祥熙，爱国是指宋庆龄嫁了给孙中山，同埋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权呢就是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来退居台湾。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统治台湾，他就开始离开台湾，去到纽约长岛的地方在那里长住。美国史迪威将军 Joseph Stilwell 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宋美龄合作，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在日记里面有这样对宋美龄的评论，说宋美龄一个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率直坚强充满活力，但跟着有批评，她亦是一个迷恋权力、重名义、喜奉承，对她的过去不在乎，可以随心所欲施展她的魅力的一个女人。当然亦有很多人对她有很多不同的评价，说她又吃烟、又打麻雀、又贪靓、等等。亦有不少人呢对她有极高的评价，对他非常的尊崇的，说他是中国空母之母，大大提升了中国驻空军的发展。他也是为中国出了不少的力量，在抗战期间来到美国游说，帮助这个中国去抵抗日本仔的侵略。1950年之后也曾经屡次来到美国，以至美国是保护台湾海峡不为共产党进占台湾，造成了这个两岸对峙的局面。他亦都是代表中国是在世界各地里面带给人一个不同的形象，这个是一个比较现代化中国人的人物的一个形象。究竟宋美龄是忠就因为奸，我们很难这样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弱点，同时亦都有佢嘅错误，亦都有佢成功之处。如果你硬要将一啲嘅历史人物分为忠同埋奸 ，good or bad， 就未免太过武断同埋唔实际。我哋可以从呢个历史嘅角度系以事论事。宋美龄有佢对中国嘅贡献，但同时亦都有佢缺陷。我哋好多时候睇呢个历史人物就好似瞎子摸象一样，有啲人摸到个鼻就以为个象就好似个水喉。摸到个肚就以为好似个墙，摸到个耳就以为呢另外一样嘢，好似大嘅树蕉叶一样，以偏概全，一定系有偏差嘅。或者我哋可以以事论事，睇一睇，研究一下，究竟宋美龄对中国嘅历史有咩影响？宋美龄一生有很多值得是肯定的地方。首先第一点，她在西安事变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都在这件事里面我们显出她，都可以说显出她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她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不单止是她丈夫是的安危，也都是对整个中国的安危前途是息息相关。她能够临危不乱，有胆识有智慧，促使这一场的危机和平解决，亦都是解救了她丈夫，令到这个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人百年抗战。可以说呢宋美龄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她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亲自去到跟这个的张学良是谈判。首先我想我们看到她是有智慧的，就是因为她看得准。西安事变第二日，重要人物这个知识分子胡适曾经打个电报给张学良，说中国形成一个领袖是极之不容易的， 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會倒退20年。另外，在當時影響力極大的一個報紙叫《大公報》，那個社論也有這樣說法，他說中國大部分的知識界呢都是認為張學良這種行為是國家民族的大罪人，甚至蘇聯的史太林也都是透過《真理報》他說蔣介石是唯一可以領導中國抗日的領袖，就覺得張學良這樣做法呢是根本上對整個中國是害多於利。他看到當時的形勢，知道當時一大部分的輿論，知識分子好，普通百姓都好，都站在他這一邊，所以他就飛往西安跟張學良談判。無可否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同埋跟隨他去南京宋美齡之功呢是不可少的。這個是第一點呢，是我們要了解的。事實上張學良對這個宋美齡呢也都是極之的尊崇，在他91歲高齡的時候呢，是曾經對東北同鄉這個祖炳文是這樣說過，說他太太趙四小姐一生對他呢都非常好，但是他最尊敬一個女人就是在紐約的。當然呢，他所謂是最尊敬的女人在紐約呢，就是指到宋美齡。有趣的地方一方面呢，有人推測蔣介石沒有將張學良置死地呢，是多多少少是受宋美齡的影響，但同時宋美齡始終呢是沒有見過張學良，之後沒有見過張學良，就算是張學良移民去到美國之後，他亦都沒有見過張學良。死的時候他一句說話都沒有講過，這個可以說是顯出他的智慧。除了西安事變之外呢，宋美齡也有些可取的地方。在八年抗戰，無可否認蔣介石確是一個盡了很大的能力去保護中國，而宋美齡也都是極力支持她丈夫領導抗日，她親臨前線指揮運輸彈藥，鼓舞士氣，建立中國空軍，邀請陳立德建立這個所謂飛虎隊，組織這個飛虎隊抗日就是一些對蔣介石政權頗有負面的報紙都肯定宋美齡在抗日裏面 所有的貢獻。他又去到美國國會演講，他不單止是為中國取得美國的援助，也都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看法，特別是這個女性的形象。其實他是第二位女性去到美國國會演說的，第一位就是英女王。當時《紐約時報》有這樣的評論，他無數的美國人被他的熱情、果斷、美貌著迷，捐錢給中國，為中國贏得了億萬元的援助。這樣我們又看法了，蔣介石始終在國共的內戰當失敗，敗走台灣。宋美齡豈不是好像徒勞無功？在國共內戰期間，杜魯門總統是大量減少援華的款項，宋美齡再次飛去美國求援，杜魯門呢就有少少屈服他了就你來到美國是想為得到一些的施捨，所以他這一次去美國呢是徒勞無功。到1949年的時候，蔣介石辭去總統的職位，退守台灣。宋美齡在台灣發起這個中華婦女反共俄的聯合會，簡稱為這個婦聯會，並且屢次飛往美國，一方面阻止中共入聯合國，希望美國協助反攻大陸。雖然他並沒有成功，但至少是得到美國的支援，守住台灣海峽，保持兩岸對峙的局勢。他同時亦都是一個極力反對一中一台的倡議，尤其是1965年的時候，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呢就岌岌可危。當時聯合國不少的國家都希望中共加入這個聯合國，但亦都有些國家不願意台灣是被逐出聯合國的。美國就想到一個方法，兩全其美，這個就所謂一中一台了。這個建議也得到台灣的外交部贊成，但當台灣當局在最高層的會議裏面的時候，宋美齡是第一個企業說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反對這種建議。台灣人就稱蔣夫人一言定江山， 去反對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的政策。講到宋美齡是不是一個愛權的人呢？這個說法都未嘗無道理，沒有根據。在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灣病逝，當時孔祥熙的大仔就回到台灣，打算同一群所謂夫人派的就想擁這個宋美齡加入為國民黨的總裁，但呢就被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這個張寶樹就強烈反對，於是就進行一場所謂權力鬥爭的局面這個是一個也都是對台灣一個危機的。當蔣介石死了之後23日，國民黨全體的中央委員就舉行臨時會議修改這個黨章，就將這個的總裁的名譽就保留只是有蔣介石一個人可以得到，以後的人不得再用，又推舉蔣經國擔任國民黨主席兼中常委會的主席。如此一來，宋美齡的地位就顯得非常的尷尬，她的權力也都是被削弱，她再加上她和蔣經國合作不來，於是她就遠走他鄉來到美國隱居。宋美齡的晚年在美國的生活是怎樣呢？她住在紐約的長島一個古老的大宅可以這樣說，過去的一生無論美貌也好，權力也好，什麼東西都是空空如也。到了晚年的時候，基督教的信仰就成為宋美齡個最重要的精神的支柱，也都成為了她生命裡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重心。當然這個無論是宋家也好這個他姐夫孔家也好，不少人都是住在美國或者是紐約的地方，久不久他會跟家人相聚即是過時過節大家一起吃飯，這些都是給他一些安慰。但無可否認，到他晚年的時候，他對他信仰越來越一個的熱切所有昔日所追求的東西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冚爛都是一陣間就過去，就好像聖經裡面說，無論是美貌的，無論是權力的，都是空空如也，所有都會沒有。所以晚年的宋美齡是對信仰是比較認真很多，是1994年她曾經回台灣探望她這個垂危的侄女孔寧慧，他只是留了10日，來也無言，去也無語。這樣看來，他對台灣是沒什麼留戀之地的。在1981年的時候，宋慶齡是病危，中國政府曾經邀請他回去中國探親，他就一於拒絕，所以兩姊妹始終未能再見。到了2003年10月24日，是大概11點鐘左右，他在美國這個紐約的長島是就病逝，享年105歲，是無疾而終。一代的風雲人物就這樣過去了。好，今天我們講到這裡為止，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是這樣先，拜拜。笑什麼？好